为音乐家在华盛顿特区南方广场的路口处站了许久，那是去年2013年1月份的事情。那天的气温很低，他连续呢演奏了45分钟，先从德国作曲家巴哈开始，接着是奥地利舒伯特的圣母颂，然后呢转到近代墨西哥作曲家Manuel Bounds， 接着是法国作曲家马斯内，最后又回到巴哈。那是早上大概8点钟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上班族通过这个地下道的通道的这个通道呢到他们的工作场地去。三分之后，有一个中年年轻人发现了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缓慢的脚步，甚至于呢停下来几秒钟，但是呢接着就又继续加快脚步走离开了。又过了一分钟，这位小提琴家呢终于得到他的第一笔钱，第一张钞票，一个女人丢下了一张一元一元的美钞，但是呢他没有停下来。再过几分钟，有一个人呢靠在对面的墙上欣赏着这个音乐，但是没多久呢他看一看手表，他就赶快走了，大概呢发现他已经迟到了。对这个音乐家最有兴趣的呢倒是一个是3岁的小孩，但是呢他的妈妈呢是又拉又扯的，但是呢这个小孩呢他非得要停下来看这个音乐家不可，最后呢他妈妈是用力拖呢才把他继续呢带着他继续走。这个小孩呢他还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这个音乐家。在音乐家45分钟的演奏里头，只有7个人真正停下来听他演奏，他一共赚了$32。当他演奏完毕，没有一个人理他，更是呢没有一个掌声。1000多个人当中呢只有一个人发现了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这一位音乐家就是呢有名的 Joshua Bell， 约书亚贝尔，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小提琴手之一。他在这个地铁站里头演奏了世界最难演奏的曲目，他所用的小提琴是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在1713年所制造的名琴，价值$350万。当他在地铁站演奏的前两天，他在波士顿的歌剧厅里头表演，虽然一张门票是$300，但是呢，却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约书亚贝尔在地铁里的演奏这件事情的话，事实上呢是华盛顿邮报他们一手所策划的，他目的呢是要来测试人的知觉品味以及人的行为倾向，他们要发现这个几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第一个，在一个公众场合里头，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段里头，我们是不是能够欣赏到美，我们是不是会愿意停下来欣赏，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个不合宜的环境之下呢发掘人才。那个这个测试的结果的答案是呢，如果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去停下来听一听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奏家演奏最优美的曲目，那不知道有多少美好的人事物就从我们的身边流走了，包括耶稣基督。基督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基督乃是童贞女所生，他是父神差派，他是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解决了罪的问题，他从死里复活， 他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些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基督的信仰事实上是着重在一个人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不然耶稣基督呢，就只是我们头脑里头知识里头的神，而不是我们生命，不是我们生活里头的神。那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耶稣基督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来，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亮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尽拉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在第20章上半段里头记载，复活的耶稣基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下半段呢，记载耶稣向一群门徒显现。先前耶稣他所教导，他所宣称的那一个地上所没有的平安跟喜乐，都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这样子的平安跟喜乐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提供，才能够成就的。透过赐下圣灵给教会，耶稣基督差派教会呢进入到世人当中，这就表示说呢，教会自己没有能力，教会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子的任务，除非呢是圣灵在教会当中与教会同在，圣灵赐下智慧，圣灵赐下能力。那到底差派世人，差派人进入到世界当中，世人当中是干什么呢？是要延续父神差遣耶稣基督的任务。耶稣基督他先完成了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然后呢，教会用新生命去见证这样子的救赎，去宣讲这样子的恩典。至终的目的是什么？至终的目的是叫人能够看见，叫人能够听见，叫人愿意认罪悔改，叫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愿意相信这福音，使罪被赦免，再使人从罪的刑罚当中被拯救出来。不听信福音的，不是说不听我们说的，不听信福音的已经，或者是说人就在死亡罪恶的管辖当中。人常常会误解，或者是我们没有讲清楚，说你不信福音你就有罪。这个就好像呢，有一个人呢掉到大海里头，汪洋大海里头。刚开始他可能觉得很舒服，没有什么任何的限制。 你丢一个救生圈给他，跟他讲说呢，你不接受这个救生圈，你就会死。这个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呢，岂有此理，哪有说我不接受这个救生圈我就会死。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呢，不是拒绝这个救生圈导致他死亡，而是呢，他人已经在那大海当中了，在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之下，没有耶稣基督的平安跟喜乐。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在历史历代，我们都常常说呢，这个多马呢是怀疑的多马，事实上有点不公平，因为呢，他如果当时在场的话呢，他肯定会相信；其他的人不在场的话呢，可能不会相信的。3月18号，在南加州有一个4.4级的地震，电视主播被那个地震吓坏了。他呢赶快躲在那个主播台的桌子底下，这整个过程呢都被摄影机摄下来了，在这个视频里头呢被疯狂的这个转载，很多人呢都在笑这个主播。我自己看了说，哎呀，我是他的话呢，我不会那么没有用的。那事实上那个摄影棚里头是有很多照明设备的，随时呢这些照明设备呢会掉下来，所以呢赶快躲到桌子底下呢是正确的做法。老实说，要是我当在时在场的话呢，我可能更没有用，我可能呢吓坏了，连动都不晓得该怎么办。这让我学习到说，在新人里头，我避免说呢，哎呀，要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不是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怎么样，而是让我都能够去感受到说，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有一个同理心去明白对方。再说当耶稣再显现的时候，多马相信的，并且呢是宣告说呢，我的主，我的神。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耶稣基督给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一个特别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第20章最后2节，他怎么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他的名得生命，也就是说呢，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领受这个在世上所没有的属灵生命。读到这里，我们好像觉得说，这可能是约翰福音的结束了。但是呢，约翰作者呢，他不认为。如果我们跟其他的福音书做一个比较的话呢，在这里呢，似乎缺少了那一种耶稣基督他领受的从天上地下来所有的权柄之后，他命令差派门徒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好像没有这样子的，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画。但是约翰他想要传递什么呢？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第20章我们知道呢，耶稣向玛利亚显现两次，向门徒们显现。21章这里又说呢，再显现。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经常显现呢？他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经常与门徒同在？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的间隔来稍微研究一下，按照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显现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复活日的那一天，早上跟晚上，是第一次跟第二次显现。那第三次显现隔了多久？隔了一周，过了8天，按照犹太人的算法，过了8天之后第三次 第二次、第三次呢，向门徒显现。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我们不知道呢，他隔了多久。上个主日，福保罗牧师引用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第三天复活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再往下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是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第八节是显给我，是指显给保罗看。这个呢，显给保罗看的时候，已经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几年之后的事情了。那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按照新约的记载呢，耶稣基督显现事实上大概不超过十次。所以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经常的显现吗？他是经常的跟门徒同在吗？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我们呢受到使徒行传一章三节的误导。一章三节怎么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里呢，让我们感觉上好像说呢，耶稣基督天天向门徒显现有四十天之久。但是如果我们看新普及译本的话呢，他翻译是说，他在受难之后的四十天当中向门徒显现，可能呢是少于十次的显现。所以呢，不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越来越多，反而是呢，除了在复活日那一天早上显给玛利亚看，傍晚呢显给门徒看，按照约翰福音的讲法，但这当中呢也显给在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看，这是按照路加的讲法。门徒耶稣的显现是越来越少的。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耶稣是复活后一周才显给门徒看的。在这里一个显现是在讲说呢，是耶稣他真实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幻觉，也不是一个幽灵。而且耶稣的存在是不受那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按照六章一节的记载，是指加利利海。事实上不是一个海，是一个大湖，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为什么耶稣选在海边，选在湖边显现呢？耶稣他主动显现是要向门徒启示什么呢？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我们对拿但业的理解是在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九节，他跟耶稣有一段对话，但是现在呢，这里特别在提到说呢，他是迦南人。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谁？雅各跟约翰。这个呢，也就是约翰，作者约翰他的写作的习惯，他不提自己的名字，也不提他兄弟的名字。那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呢，是在跟随耶稣，特别的核心的门徒，时常的跟着耶稣在一块。虽然这里不提名了，但是呢，约翰呢，他的用字呢却很准确。他说呢，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想什么呢？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了。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西门彼得在这里还是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非正式的领导，他提议说要去打鱼，结果呢大家就附和着他跟着去了。但是在这里上下文给人的感受好像呢，这是一个随性，一个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一个临时动议，也没有呢什么特定的目标，或者是呢设立一个目标。有人说呢，这背后呢有一个经济的考量，就好像我们大家常常听大家讲说，哎呀，得要吃饭嘛。但是很奇怪的是，我要说的是很奇怪的是，我所接触的一些穷人，就比如呢在泰国的这些年轻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台北山区，或者是呢在台北曼谷，这些弟兄姐妹，我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听到他们说呢得要吃饭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耶稣基督现在不在他们身旁的，原本这些打鱼的就开始想说呢，我得要重操旧业。在这里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讯，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定论。但是呢一般的印象是呢，你好好读这段经文，一般的印象是呢，这群人他们生活好像没有目的。生活没有目的不表示说呢没有办法生活作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识，除非呢你有这个严重的抑郁症之外，有严重的抑郁症的人的话，他就是呢肯定是得要躺在床上，是不肯起床的，甚至于呢他不愿意出门的。这些门徒他们就出去，没有讲从哪里出去，就上了那船。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不是指随便一条船，而是呢指特定的一条船。结伴在 哪里打鱼，在第一节，在提比利亚海。结果是怎么样？第三节最后一句，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在当地的习惯是呢，是在日落之后还有在日出之前这段期间呢是打鱼的期间，所以呢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打鱼时段。结果呢他们是白费力气，白忙了一场，就好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可以说呢是事倍功半，甚至也谈不到功半，因为呢没有抓到一条鱼，事倍功零。人生没有目的，人生没有目的不表示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作息，该做的我们仍然在做，我们去上班，我们去工作，有项目要赶的话呢我们在赶项目，早出晚归，做学生的学习研究做报告，在家里一样的要煮饭要吃饭，或者是呢到外面去吃，孩子一样要喂要养要换尿布，要接送孩子参加这个参加那个的。在家里教会呢昨天清理了，大家在家里呢更是呢要整理房子，现在雨多了，每个礼拜差不多要割草了，我们还是一样要去买东西，要顾及到生食衣住行所需要的。学校放假了，我们也放假，我们陪着孩子出去玩，或者是呢我们去探望我们的父母亲。教会或者团契里头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一样在服侍。这些都重要，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呢需要学习，拿到一个学位，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生存，我们才能够尽义务，我们才能够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永恒的意义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跟世上的一般人没有两样呢？在第二十一章乃是顺着第二十章的，在第二十章里头提到说呢，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任务，完成了救赎的恩典，在基督里的人是已经跟神和好的，已经能免除了神对罪的愤怒，已经免除了我们在罪里头需要去面对审判刑罚。不止如此，我们还领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有那领受了那属灵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呢是更加的丰盛。而且呢，耶稣基督乃是差派基督门徒呢进入到世界当中呢去见证基督的信仰。第二十一章，在生活里头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目的，生活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玩，不缺热，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是空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们呢不能让自己空闲，他们呢要一直的做事情，甚至呢愿意去免费的服务，但是呢他们心中还是空虚。也不是说呢我们自己给自己呢给予我们所做的一些意义，我们就呢就自己就有意义的，因为呢我们的内心还是空虚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吗？这个是你我现在的感受吗？但是创世纪提到说，人乃是造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人的时候，人的心中有一个空缺，那个是只有神才能够填满的，人的那个空缺。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也是只有神能够给予我们目的跟意义的。我们怎么样去脱离那个生活生命没有永恒意义目的的这样子一个世界的捆绑呢？不只是对还没信主的，更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要问这些问题。除非我们把耶稣基督算进到我们的生活里头，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生活的主，生活中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一个目的了。耶稣基督他知不知道这些门徒的处境？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第十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这个用字来看的话呢，不是说呢耶稣从哪里来站在岸上，而是比较像二十章十九节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突然出现。约翰补充说，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就好像二十章十四节在耶稣的坟墓外抹大拉玛利亚，他也不知道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在船上，一些耶稣在岸上。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不是在问说呢，哎，你船上有没有食物啊？虽然这里头没有提到鱼这个字，但是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耶稣是在问说，你有没有打到鱼啊？新汉语译本呢就直接翻译出来，而且呢把预期那种是没有，是否定的答案呢的口气呢给翻译出来。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鱼吧？他们简短的说，回答说，没有。门徒是在湖里的船上，耶稣是在岸边，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可以感受到门徒那一种失望，那一种沮丧，用喊的说，没有。至少他们还理会，他们还回应那个在岸边不知道是谁，第四章第四节说的不知道是耶稣那个人的怀疑，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鱼吧？ 多少时候我们在负面的情绪里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不理睬别人，甚至于我们不理睬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配偶的善意，我们呢更不理睬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那种安慰跟劝勉，我们被那个负面的情绪给捆绑住了。门徒没有回应就没戏唱，既然有回应，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右边比较特殊是不是？还是呢这些门徒呢他们整夜呢只是在 左边这个撒网，然后这些鱼群呢他们都故意呢都跑在右边去了。你知道这些门徒，有些门徒呢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渔夫啊，他们会采纳一个陌生人的指示吗？第六节下半段，他们便撒下网去。或许门徒认为，站在岸边的那个人呢，他侦测到鱼群的动向是他们在船上所不知道的，再加上劳累了一个晚上呢，无所得，就试试那个人的指示吧，也无妨。这个陌生人的指示呢倒是挺清楚的，不需要讨论，他们呢便撒下网去，结果是竟拉不上来了。为什么？因为鱼甚多。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神迹让约翰认出在岸边的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为什么约翰他能够认出是耶稣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到七节。来，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网险些，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相同的经历？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是相同的经历，是整夜劳力没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它原文的意思是呢，已经开始裂开了。当时约翰在场吗？五章九节，彼得和他的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第十节，他的伙伴西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回到二十一章第六第七节，约翰他是 蛮有灵性的一个人了，他迅速的理解到说呢，是主。彼得呢，他是迅速的行动。第七节下半段，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体，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这里虽然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却知道呢，彼得呢，他性急，跳到水里头，他要游上岸，要去见耶稣。虽然我们认为说你应该是 脱下衣服再跳下水嘛，但是呢彼得呢他却是束上外衣，是认为这样子比较合宜，见耶稣的时候穿上外衣这是比较合宜的。这就是彼得。虽然门徒没有一开始就认出是耶稣基督，但是呢因着谦卑，不因为说呢我是经验老道的渔夫为骄傲， 而且呢，他有一个盼望，就试试看吧，反正呢没有打到很一碗没有打着鱼，就试试看嘛，就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是什么？因着谦卑，因着盼望，因着愿意试试看，结果就经历到神迹。顺着神迹，顺着神迹这个意思就是顺着这个记号，顺着这个兆头，就认出是耶稣。不是运气，也不是说右边还是左边比较好，而是呢，是不是顺服耶稣基督。我知道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愿意顺服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们都觉得说呢，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一些异端，一些极端的产生，就是呢，带领的人宣称说呢，这是神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的旨意，然后呢，有一群人就一窝蜂的，而且是很虔诚的跟随的这个带领的人，以为呢就是在跟随耶稣基督，以为呢就是在顺服神。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是有知识水平的人，肯定是高过于这些打鱼的渔夫。门徒他顺从耶稣基督的话，就认出是耶稣。同样，你我顺从圣经的话，我们就认出耶稣基督。3月22号，我出门到中国去参加这个门徒训练。那我是到呢3月16号主日讲道完之后的话呢，我才能够卸下责任，我才能够专心的来备课。那刚好星期三3月19号，我岳母呢她要回去克利夫兰。那杰尼的话呢，他就送我岳母去到机场去。我忙，我没去，我忙到呢把那个跟王长老还有跟胡牧师，我们每一个星期三早上我们都会个别碰面呢，一起交谈，一起祷告的那个时段的话，我都把它取消了。然后突然杰尼打电话给我说呢，轮胎呢压到不晓得压到什么东西的话呢，轮胎扁掉了。还好那时候是回程，是已经呢把妈妈送到机场了。我那时候正在准备罗马书第6章新人的见证这两堂课，那主要的关键这个经文是罗马书6章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承认当时呢，我心里我脑袋里头没有想什么，只是呢所有的思绪呢就在想着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怎么讲？在电话里头呢，我可以感觉得到杰尼的话呢，他很紧张，很害怕。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不愿意再麻烦我，因为他知道呢我已经很忙了，这样子呢只是再多麻烦我而已。我心里也晓得说我怎么样去反应会影响到他整个人，所以呢我在电话里头我就没多说，知道说他人在哪里，就挂掉电话了。我冷静的而且迅速的呢就开车到波特兰，就是到 Airport Way， 就是那个机场大道上面去，那个轮胎卸下来，把那个备胎换上去，就好像呢你有很热心的去帮助路旁的有需要的人。但是以前呢不会想说呢老婆在那个时候呢就像那个路旁有需要的人一样，然后呢是我开车，因为呢怕他害怕，所以我开车，他开另外一部车跟在后头，慢慢的把车子呢开回来，到那个专卖轮胎或修理轮胎的店里头，一路平安，一路顺利，很平静，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以前的我啊，肯定是埋怨，肯定是生气，肯定是怪罪。你知道我这么忙了，你为什么还是偏偏要去压那个东西？你车子轮胎爆了，你知不知道还要再修理，还要把车子拿去修理，多麻烦了。而且呢，可能呢，全部过程都给他脸色看。我以前是很坏的， 现在也不到哪里去啊，但是呢，顺从圣经，我就认出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就认出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去经历，每天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 去经历，胜过于你听100篇讲道，因为 你听讲道的话呢，只有主日一个星期才能够听到一次。我鼓励大家有意识的去注意到，去经历我们每天的事情，顺从圣经就认出耶稣基督来。起初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了，大家回答说，我也跟你同去。第7节，彼得跳到海里，大伙儿呢就没有跟上。为什么？因为呢，第8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左右，大概是95到100米左右，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一个叙述者，他从他的立场，从他的地点，他的专注仍然是留在这个留形容在船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呢耶稣，不是彼得呢跑到岸上去见耶稣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只有在现场看到，在现场经历有这样子事件的一个蛛丝马迹。第9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早餐预备好了。谁预备的？曾经为他们洗脚，现在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分量不是很多。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为什么耶稣他不用那个5饼2鱼喂饱5000人来预备早餐呢？已经有鱼了嘛，把鱼分一分就吃饱了嘛。但是既然耶稣这么做，既然约翰这么记载，我们是怎么样来思考，我们是怎么样来问问题呢？耶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谁抢先行动去拿鱼的？第11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来。前面说呢，西门跳下水之后呢，就只剩下在船上的这一群门徒呢，一同把渔网拉上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大概不需要解释说，你看这个彼得呢，一个人呢多厉害，一个人呢就胜过好几个人把这个渔网拉上来。很大的可能性呢，是彼得呢他带头，他组织把让大家呢把渔网拉上来。约翰详细记载说呢，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为什么记载153条？历史历代的学者呢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呢有一大堆文章、一大堆书籍呢去解释呢153条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看，这个呢就是当时他们渔夫的习惯。你要数数看有多少鱼嘛，好大家分配一下，说呢有几个人要分配几条鱼嘛。而且这也是人性，人性的是什么？我们呢会记得曾经呢钓过那个最大的鱼，曾经钓过那个最重的鱼，甚至呢我们还会照相留念，这个是我抓到的鱼，是不是？所以一捕到153条鱼肯定是不寻常的，尤其呢是在整夜劳力之后，没打着什么之后。而且呢，约翰也看到说呢，这个是重要的，而且呢他把它记录下来。但是他是不是看这个153条有特别的意义呢？可能不是。记不记得迦南的婚宴？2章6节，约翰写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6口石缸，2-3桶水，对约翰来讲，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只是呢，他这个人呢，他在记录的时候的话呢，他要求准确。那么， 约翰他记录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话，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是该破的，为什么没有破？是复活的主，是复活的主的能力使他们，使这个渔网没有破。神迹不仅仅是有许多的鱼，而且呢是渔网也没有破，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让门徒他们能够整夜没打着什么之后，能够有打着许多鱼，而且呢渔网没有破。上一周我们是受难日，耶稣受难日是复活节，应该是兴奋的日子，是兴奋的日子，尤其是呢有很多人受洗，我们的十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教会的记录哦，可能需要查一下。但是老实说，在过去两周里头呢，我呢是很有压力的，我烦躁，我内心烦躁，我忧愁，我有恐惧，不是因为事情多，事情是很多。我要帮助有四位弟兄姐妹大人准备受洗，我要帮助他们去催他们，你要赶快写见证啊，然后呢见证写好了之后呢，我还要帮他们看有没有要订正的地方啊，写太多了要跟着，我们只有五分钟，你要稍微剪一剪啊，然后呢要帮忙他们联络人能做翻译。所以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复活节，我们有受难日的这个崇拜，要安排同工聚会。星期六早上有一个追思礼，刚有一个上礼，然后星期六晚上有一个团契小组聚会，然后星期天早上这么多人要受洗，然后下午呢还有其他的事情。事情是很多，但是不是因为事情多，我发现是什么？因为呢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让我心中烦躁，让我有恐惧，让我有害怕，让我有忧虑。我需要认罪悔改。门徒亲近，门徒顺服耶稣基督，就经历到神迹，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你我的网是不是快要破了，还是已经破了？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吗？亲近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迹，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手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拖着我们，拖着我们，甚至于网已经破了也没关系，神拖住我们会把一些东西慢慢给他找回来的。第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饭，你们来吃饭。在第一世纪里头，犹太人他们是一天只吃两餐，所以呢早饭这个字呢就是指第一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是主。那既然知道是主，为什么还有问题呢？为什么还需要问呢？就好像说呢，你如果是在走道上看到我的话呢，你不会问我说你是谁吧？但是什么时候会问说你是谁？想要问说你是谁，如果呢你下一次看到我的时候的话呢，看到我，哎呀怎么年轻的20岁啊，而且呢身体呢又壮又挺，像唐伟一样的话，你会想说你知道是我，但是呢你会不敢问，不敢问是谁。因为呢复活之后，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有那种属天，有那种不能朽坏不受时间控制的新的身体。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马上认出是耶稣基督，刚才耶稣在岸边的时候门徒也没有认出是耶稣，甚至彼得还要人家告诉他说是主，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我想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很奇怪很别扭的早餐，甚至呢门徒呢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十三节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大伙儿呢 才一起开始吃早餐。是耶稣基督招呼他们来吃，是耶稣基督招呼他们来吃早餐，是耶稣基督把那个炭火把那个鱼给准备好，是耶稣基督让他们捕到很多的鱼，是耶稣基督拿饼跟鱼给他们的。耶稣供应门徒的需要，就好像他在受难之前他服侍门徒一样，同样的，耶稣基督也供应，也供应你我的需要。第十四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可能是不算第一次向玛利亚一个人显现。所以第一次的话呢，是复活节当天晚上向门徒显现，那时候多马不在。第二次呢，是一个星期之后多马在了，在提比利亚海边，这是第三次。我们是不是知道你我生活中的耶稣基督是供应你我需要的耶稣基督，还是我们认为是自己的努力，是我自己的积蓄，是我自己的才干在供应我自己的需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难怪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辛苦，我们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呢，我们自己得要负全部的责任。那怎么样脱离这种我自己一独自一个人得要承担这些责任的世界的捆绑呢？把耶稣基督算进来，算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生活的主，主他自己会供应你我的需要。多少个人在华盛顿特区地铁站没有注意到约书亚贝尔？多少时候我们在过日子当中，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是怎么样能够意识到注意到耶稣基督的同在跟耶稣基督的存在呢？除非你我愿意下决定说呢，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做我们的结束。来，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第二节，
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尘扬，我宁忠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做君皇，虽统治万方， 却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身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是的，父神，我们的脑袋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外面的媒体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缺少这个，我们不可缺少那一个。